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接下来是新闻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要求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4天前，土耳其在土叙边境附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机。普京星期六签署了一份法令，命令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其中包括限制俄罗斯从土耳其进口一些产品，禁止延长在俄罗斯工作的土耳其人的合同，限制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司的业务。这份法令还要求终止从俄罗斯飞往土耳其的包机业务，俄罗斯旅游公司停止销售目的地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假日旅游项目。自从俄罗斯战机星期二被击落以来，俄罗斯已经威胁要对土耳其采取报复措施，这起事件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普京对俄罗斯战机被击落的事件做出愤怒的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就科罗拉多州一个公共医疗设施遭受枪击案发表了意见。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再次强调了绝不能让枪支暴力蔓延下去。他说，这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够使之成为正常。一名名叫罗伯特·路易斯·迪尔的57岁的男子星期五午间的时候持枪袭击了科罗拉多州的一个诊所，并造成3人死亡。该诊所是分布在全美各地的一个有关计划生育的组织下属的众多诊所之一。该组织下属的诊所为民众提供的服务项目当中包括人工流产手术。美国一些人士主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孕妇都不能做人流，与此同时很多民众都认为做人流是妇女的个人选择。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定于星期天到中非共和国访问，当地民众希望教宗到访能够让中非共和国的形势有所好转。那里多年来饱受信仰基督教的人士同穆斯林武装激进人士之间的冲突造成的撕裂之苦。中非共和国总统在教宗到访之前就对当地民众表示，教宗是作为和平使者到访的。2013年的时候，一个以穆斯林反叛人士为主的团伙推翻了当时的总统，并且实施了各种杀戮行为。一些基督教信徒由此而组成了民兵。过去3年来，中非共和国一直处于暴力不断的状态。中非共和国是教宗此次出访非洲3国的最后一站。此前，他先到了肯尼亚和乌干达，在那两个国家教宗一行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美国联邦政府星期六午夜开始结束从1000万美国人的电话交谈中搜集大量数据的项目。采取此举之前，前美国政府合同工斯诺登揭露对这个项目的秘密，引发了争议。美国国家安全局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负责大量收集电话源数据的项目的美国国安局将用更加精确锁定目标的情报手段代替现有的做法。美国国安局在星期天国际标准时间凌晨4点59分，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深夜11点59分结束这一项目，并且预计将用新的缩减后的系统替代原有的系统。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民众定于星期天选举新一任总统和议会，这次选举被称为是布基纳法索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次大选。布基纳法索500万注册的选民将能够从14名总统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位，他们认为是能够胜任总统一职的人。选前的分析说，14位候选人当中还没有哪一位特别被各方看好一定会胜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洗马会争议如何解读中港台关系，习近平打击股市投机势力能否见效。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旅美学者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作者何青莲女士。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节目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二维码，你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从洗马会来探讨一下中港台关系。外界高度期待的洗马会落幕，各界反应两极，折射出两岸关系的复杂与无奈。尽管中国媒体高调赞扬洗马会的历史性意义，一些港台分析人士却批评习近平在会谈中自说自话，并未显示聆听和回应台湾民意的诚意。而央视直播掐断马英九讲话和官媒嘲弄蔡英文的民主价值观，更流露出大陆的傲慢。那么洗马会引发的争议折射出中港台关系的什么现实？北京对港台政策的哪些缺失导致港台民心渐行渐远？面对日益强大和强势的大陆，台湾香港出路何在？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我们还是从洗马会来谈起。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星期已经外界有很多的解读和分析哈，我们就不再敞开来谈。不过想先请各位嘉宾来举出洗马会期间一个让您印象最深刻，能够体现这次洗马会实质的细节或者特点的一个例子，您从这个例子解读到什么？我想先请杨建立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对，洗马会使得我们可以在世界镁光灯的聚焦下观察这两位所谓两岸领导人的这个表现，在这种大场合下的表现，尤其是马英九，因为他这种场合并不很多。但是我在观察马英九的在这种场合的表现下，让我感觉到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印象，就是说马英九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自己的思维中，在自己的世界里。实际上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如果利用好的话，他不仅可以留下在奠定一个非常高的历史地位，而且可以抬振国民党在台湾的选情。但是他一路下来都是在犯错误，犯了错误他不知道，而且他很得意，他觉得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说在这个马习会之前的致辞中，他这个在表述九二共识的时候，只提到一中原则，没有提各自表述，这个在台湾是非常大的问题。嗯，而这个中国方面呢，在谈九二共识的时候，也只是谈一中原则，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各自表述，因为各自表示在中国大陆是政治不正确的，从来没有公开接触过。而在这种情况下，马英九犯这种错误，他仍然感到很得意。这个我就觉得他是生活在他在自己的思维中，在自己的世界中，这个可能是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嗯，
好，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
哎，是这个，当然大家目光完全聚焦在这个两个人握手的那一刹那之间。因为从台湾来讲，这个台湾的资讯相当丰富哈，所以在这个洗马会之前，基本上已经有相当的事情，我们解读整个环境跟甚至上马英九本人个人的心态，马先生个人的心态，大家都心里都已经蛮清楚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反而不太了解习先生自己本身的心态是什么。所以当就我来讲，当这个两个人握手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可以了解这个马先生心里的这个喜形于色，对于这个机会的来到的掌握，他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兴奋。相对的，我就不太了解习先生到底是个什么看法。我相信他一定也很激动，也很非常感慨，或者是非常高兴这个时候来。但是对我而言，这个整个画面给我的感觉就是，马先生就比较激动一点，但是习就是比较沉稳一点。那从事后的对照看来讲，觉得你可以慢慢这个等这个所谓游行过去之后呢，你慢慢细看这个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我们也看得出来， 这个习先生本身的这个沉稳笃定是有他的理由的。那马先生这种快乐跟这个激动也有他理由，相对来讲，但是一方面是已经是有步步为营的这个城府计算，那马先生相对来讲纵深就比较短一点。
嗯，好的，我们再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
我很注意这一次西马会的这个时机，因为习近平今年十一月份已经两次到东南亚去了。如果说这个十一月就两个星期以后，这个在菲律宾召开的这个 APEC 会议，那么习近平本来可以和马英九在那个地方见面的，但是习近平等于这一次西马会是几乎是专程到新加坡来安排这次会见。那么这次会见呢，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打破了中共长期以来维持的一个传统，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不与中华民国总统会面，现在他把这个传统打破了。我觉得这里面给出了一个信号，就中共意识到长期以来他用的这个用经济统战为主的手法试图去争取台湾，现在看来效果不佳，所以他现在还得正面的善待中华民国的国家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讲是一个进步。
嗯，好的，再听听何庆烈女士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这次洗马费吧，除了这两位主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那就是全世界的观察者。全世界的观察者呢，从各种角度把自己的想法加于这一次洗马费。其实在我看来呢，可能要简单一点，这一次这个洗马费完全是因应明年的选情，是习近平需要举行这么一次会面。他之所以要举办这么一次会面，只是两个需要。第一个就是他需要向台湾人民和蔡英文宣示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他做到了。第二点呢，他就是要向这个台湾人民表示，北京只认主张和平统一的国民党，不接受这个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这两点我觉得习近平呢是毫不含糊的表达了。至于台湾的民意什么的，他用这种方式呢委婉的表示了他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台湾的政治上层。
嗯，好的，说到这个对于台湾民意在不在意，我们知道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批评马英九在习马会中呢不提台湾的民主价值，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是高调的反击哈，嘲笑蔡英文的这个批评一如周玉蔻的尖叫，而且威胁说蔡英文会比陈水扁死得更快更难看，就是用这种语言来评论一个政党的候选人，你是怎么看待大陆发出这个信息？
大陆发出这个信息很不奇怪，因为这个一直以来就是说这个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这个反台独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就像抗日一样，你可以讲得非常过分，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这次马习会的重点是什么呢？是马英九凸显了这个自己的一种企图心，这个企图心就是比他的前任更强的一种要解决台湾问题的企图心。
嗯，
而且是面临着台湾的大选，国民党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他要来这个出手来帮助这个国民党。但是他在帮助国民党的时候被这个马英九给演砸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从习近平的意图来讲，是要帮助国民党。现在为什么要帮助国民党呢？因为从维持现状的角度上来讲，两党没什么区别。蔡英文已经数次表达了他不会用台独的议题来刺激这个中国大陆，会维持现状。那如果习近平的愿望也是维持现状的话，他就不会这个多此一举。因此呢，我认为习近平有更大的野心，就是在他任内他想在两岸的政治关系上有所改变。
嗯，
这个应该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而这一点呢对是很多的评论家没有提到的。
嗯，好的。好，我想问问魏碧周先生，我们知道美国时代周刊在评论这次习马会的时候呢指出，大陆说呢自己关心台湾，这是时代周刊的评论的原话，却拒绝台湾掌握自己尊严的这个期望。如果习近平想赢得台湾呢，就必须赢得台湾2300万人的民心哈。那么刚才我们那个何庆烈女士也提到，就是说习近平这样做实际上是没有台湾的民心，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你觉得是大陆不懂台湾的民心，还是确实是对于台湾的民心根本就不以为然？
Well, 对，从这次事情看出来，真正完完全全再一次证明，真的是北京当局完全不了解台湾的民心。 我很多朋友在台湾的朋友跟我提过这个事情，就是基本上他们感觉到这一次又被出卖了。又被出卖的意思是说，当年清朝把台湾割走的时候，台湾老百姓并不了解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这样的活生生被割给日本了。所以这位台湾老百姓来讲，他被迫去做这个亡国奴，然后在日本统治下又活了几年之后，突然之间又回到中国的怀抱。所以台湾老百姓不管他的记忆力也好，不管他的这个历史的传承也好，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个所生活的土地来讲，是相当相当的迷惑跟困惑的，总感觉到自己的安全感非常低。那么在这一次我看到的这个情况是说，没大家都没有错，大家都注意到这个两岸66年之后终于这个可以握手，是国共领导人握手，那这个握手的意义当然是非常强烈。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在一个马上在一个这个民意支持度不到10%，同时还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就要交任下台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拿这样子的名义去跟任何一个外国的领袖，或者是任何一个国际上的领袖去谈任何条约，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天马习会这个事情，从大的角度来讲，基本上正如刚刚几位所说到的，就是在国际上正式的再一次宣告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不见得支持台湾的独立，但是这个做法可以看得出来是在国际上第一次又一次的向国际声讨这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马上就要举行投票，决定自己命运、决定自己这个未来方向的台湾这些百姓，同样的又把这个机会被别人剥夺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讲，北京并没有了解台湾人这么多年来这样子的心情跟这样子的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北京应该要更细腻的了解在做这个事情。我知道一直非常观察这个紧张这个台湾整个选举的局势，从这个换柱的情况一直到整个国民党的整个民调一直往下掉，北京当然非常非常着急。所以我们其实很早就已经知道他在11月应该要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对台湾的选举他必须要表达一个立场。那这个立场很不幸的，他选了一个这个非常高度这个程度非常高、成就非常大看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马习会。那这样子的动作是有它的后果的，可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双方并没有对这个后果有完全的认识，特别没有把台湾老百姓马上要投票的台湾老百姓的民意考虑进去。
我们知道大陆对台湾选情试图影响台湾选情，曾经用过飞弹哈，发射飞弹，那么现在又用习马会。但是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习近平和马英九的会面实际上是帮了国民党的倒忙，那么帮了蔡英文一把。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在了解台湾的民意的变化问题上，确实像魏比周先生谈到的这样，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府呢，始终不能理解一些基本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台湾的马英九的铁票部队，就是他的民意支持率只有10%左右，这个10%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外省人的铁票部队。那么这一批人，从年龄层来讲，他们已经逐渐老去，很多人已经进入晚年，所以从自然的人口的变化来讲，整个台湾的民意随着这一批人的过去，外省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和本省人之间的同化，已经慢慢这个把外省本省人之间的这个差异消除了。那么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在台湾民主制度下产生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而这个共同的价值观是完全植根在台湾这个民主制度之上的，对台湾本土的这个民主社会的高度认同，对他们的自由的高度认同。对这一点，北京是从意识形态上排拒，而且不愿意去面对。但是事实上，恰恰是这样种对民主的、对自由的高度认同，对台湾本土社会的高度认同，构成了对蔡英文的这个选情的很有利的态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马英九现在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有点过时。
好的，何金丽女士，我们知道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大陆政府不太了解台湾民心，或者是说不太重视台湾的民心。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么所谓的赢得民心，真的在中港台关系里面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知道中港台的这个经济现实摆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环球时报在批评蔡英文的时候就说呢，这个说整个世界都在加强同中国大陆的联系，欧洲的一个个老牌帝国也放下架子来讨好中国，那么蔡英文上台以后靠什么来推动台湾经济，会是很有趣的这个话题哈。所以就是说对于大陆经济的依赖，这个是不是抓住了港台关系的罩门，从这一点上大陆的傲慢或者说大陆强硬也是有它的这个原因所在，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确实一直把这个国与国的经济交往当作自己的所谓展示软实力，那么就是《环球时报》发出这一份谈话呢，我觉得一点也不意外。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要是中国坚持这样说，那么中国马上就要遇到一个困难，因为中国经济呢，目前正好是要进入长期衰退，那就是说以后如果别人没有依赖了，那对中国的态度就会变化，他得接受这个现实，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说一下，这一次习近平如果想通过洗马费呢，影响台湾选情呢，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蔡英文当选呢，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最多就是票数多少的变化，但是绝对不会影响他当选。第三点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共产党呢，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民意。历史上中国呢有一个传统，就是这个信奉实力，就从古到今都认为自己的拳头够硬够强大，那么就能够迫使别人臣服。在这个对待国与国的关系是这样，对待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是这样，那么就是直到今天中共呢也没改变这个看法。所以呢，就是希望要一个崇尚实力原则，而且尤其是这个硬实力原则的，中共政府呢，来认同民意的价值，我觉得可能是相当困难。
嗯，好的。
对，我这个比较同意何青莲女士的说法，中国政府并不是不了解台湾的民心和民意。
嗯，
如果说你20年前他不了解，还是有情可原。现在的交流这么多。陆客这么多，而且这个双方的交流这么多，而且信息这么发达，他不可能不了解台湾的民意和民情。尤其是去年的台湾这个学运，他肯定会接到这方面的信息。问题是，就像何青莲女士所讲的，他不在意你的民意，这是他的习惯，所以他这个民族主义是在大陆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话语，而你要是照顾台湾的民意，是一个不正确的话语。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实际上我认为习近平这次在帮国民党方面还是卖了力的，因为他在他的表述中他只说了这个九二共识，他没有讲别的，他没有讲一个中国原则什么，当然没有直接讲，当然他会讲两岸一家亲呢这样的话，他没有直接讲，没有直接讲这种刺激台湾民意的这个用词，这一点应该说是帮国民党，但这个戏演砸了，得到一个坏的效果，就是因为马英九没有做好。马英九把这个戏给演砸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习近平之所以这时候愿意来和那个马英九见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长期以来中共在中国统治的两个合法性来源，一个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一个就是民族主义。在这个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个可能成为很大问题的时候，民族主义可能是一个他不能不打的一个牌。因此我从他愿意和马英九见面，以及他要想干涉台湾的选情，以及这个经济在衰退的情况下，我认为他可能在他任内对台湾的企图心会非常强。
嗯，好，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就是说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知道大陆的民意哈，从过去很多年，其实大陆港台三家的这个民意，我觉得还不是那么对立。但是最近几年来，感觉中港台三地民众的民心哈越来越疏离，尤其是大陆的反台湾、反香港的这个民意非常的强烈。我想问问您，觉得这个对于未来会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成为中港台三地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之一？您是不是对此感到担忧？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从这一次这个所谓民意特别是网民的这些表现来讲，当然是对这种趋势，特别是以量来讲，这种趋势当然会令人担忧。不过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中港台这方面的这个资讯是相当不对称的，就是在大陆上这些网民所或者是一般人所看到的资讯是相当有限的。你就拿你刚刚提到来讲，就是马英九在讲话的时候， 就是在跟习先生讲话的时候就被掐断掉，然后央视要经过审核之后才能够播出来。这里头当然显示了很多东西，尤其显示了对自己的老百姓不信任，同时担心老百姓知道太多，必须要知道我告诉你知道，你才能知道这些东西。所以种种看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这个特别是这个港台的人看起来觉得这非常荒谬。这种荒谬的制度为什么要合并成统一在一起呢？所以这种做法完全只能会产生反效果，而且在资讯在这个大陆以外资讯这么畅通的情况下，这是非常非常这个反效果的东西。另外，没有错，这个中国现在的经济非常强大，非常这个到处可以撒钱，到处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也知道里头问题非常多。如果说把这个跟中国之间来往、跟大陆之间来往完全寄居在这个经济上的联系上的话，那也当然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万一就是这个经济制度现在目前这个进度跟发展的情况下，本身所对照的这个政治制度是完全不能体现这个经济制度本身所造成的问题。所以势必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会改革。您刚刚也提到这一些这个民主的情况下，你看缅甸也选了，整个在中国的周遭都已经开始在进行民选的这个民主的事情。所以民主的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中国势必要面对这个事情。他晚面对到一步的话，就让中国整个国力往下拖一步，然后让实行民主的国家有更大的选择、更大的能力来应对中国的这样的发展。所以如果说缅甸的军政府能够放出政权出来，我不觉得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能够把权力释出来，让更多人来分享这个权力。
嗯，确实魏碧珠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不仅是缅甸，我们看到最近的民主这个进程，那么包括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参加 TPP 也是要进行很多民主化的改革，包括比如说劳工价值啊等等。那么陈蒋龙先生您是怎么看？
我想回到前面刚才主持人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台湾很长期以来20多年来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的高度依赖是不是继续是习近平手中一张牌。我觉得不是了。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实际上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的高度泡沫化和畸形发展实际上是在摧毁这个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因为由于中国大陆的泡沫化导致这个劳工、土地、各种成本还有政府的税收、社保福利的开支等等都加重了台湾企业的负担，导致大批台资企业被迫离开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台湾和现在和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在削弱当中而不是加强。连在大陆开了那么多厂、招了那么多工人的富士康的郭台铭都说了这样的话，说不能对大陆过度依赖。
嗯，
那么现在的情况实际上是随着 TPP等这个项目的逐渐开展，台商从大陆逐渐往东南亚其他国家转移，台湾和大陆的经济通联的这种高峰已经过去了。
嗯，
台湾经济实际上面临一个新的转型，就是说怎么样逐渐的从单纯依靠大陆而变成有自己的多元化的这个产业结构，以及更加国际化、跨国的这个多国的经济结构。
好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下一届政府面临的就是这个台湾经济转型的问题，而这个转型本身恰恰又削弱了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也减少了中国大陆政府手中的经济牌。
好，听听何庆念女士的看法。
实际上在港台地区这几年发生的这个去中国化现象呢，是有深刻的因素。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大家谈到的，三地的制度不一样，这个香港虽然没有实行民主化，但是呢有自由有法治，经过港英统治，而且要求民主化的呼声非常强烈。嗯，那么就是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因为老一代人呢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新一代人呢，无论是这个接受价值观的教育，还有他生存的环境，包括呢对这个大陆人的那个亲和感都已经和上一代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这几个地方走向独自发展呢是一种内在的趋势。
嗯，
如果中国呢非要用一种政治强烈把他们联合在一起呢会有非常多的问题。
嗯， 好的，我们知道在香港雨伞运动一周年之际啊，香港最近出版了一本以雨伞运动为背景的小说，叫做《默岛恋曲》。那么这个作者陈宝寻在书里面把香港比喻为成一座沉默之岛，他在里面除了批评北京和特区政府之外呢，也批评香港的民众在雨伞运动中缺乏共同的价值，处于政府希望看到的这个所谓一盘散沙的这个状态哈，从而无力改变现状。那么我们知道在香港确实很多民众对于面对大陆这个强势有一种无力感，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觉得这种无力感从何而来，还是有没有希望？
这种无力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实际上香港相当一段时间对于这个中国的民主化是抱有期望的，因为在香港这个它有自由有法治，它有一个生活的传统，这就是追求民主化对他来讲是个非常自然的事情。虽然你看到很多人不关心，但是你要他的价值观是存在的，就是追求民主化。而在这个时候他是抱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他是寄希望中国大陆有尽快的变化，但是他发现中国大陆方面民主化是个遥遥无期的事情，这种无力感就产生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大陆对于这个香港生活空间的压缩挤压造成了他们基本生活发生了改变，这时候他认为这个庞大之物在跟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就产生了现在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除了一个对于民主自由价值的一种坚持，另外就是具体生活的一种保卫。那么这个呢使得香港人呢是对整个大陆是越走越远的状态，但是我并不认为就是没有希望，因为这个在香港和台湾它这个民意还是相当重要的。虽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那台湾呢，是一个更加特殊的地方，它根本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它的民意更加会起到作用。现在就整个华人社会吧，我们说它分层级的，这个一级一级越来越远，包括华人社会，海外的华人，使得呢，就是说，在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他不可能不考虑其他华人社会的感觉。现在大家有一个共识，我认为是一个共识，就是说，中国大陆不民主，这些华人社会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民主不能当饭吃，共产党老说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有一次开会，我遇到澳门那个小伙子，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他给你屎你也当饭吃。
好，听听毕周先生的看法。就是从台湾来看，刚才杨建立先生讲到香港民众的这种感觉，我想问问台湾社会面对中国大陆的强势、经济上的渗透等等，那么台湾总体的感觉是什么？面对大陆这个强势和强大？
对，我想非常赞成这个杨博士刚刚所说的事情。你记得六四的时候，大家你看看中港台全部出来，这个声援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那是对中国的民主抱持多大的信心？对于这一批想要改革中国人抱有多大的信心？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中国民主化，中国民主化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掉了。中国民主化之后，用中国老百姓当家做主来举行、来决定很多事情，很多我们今天所谈的事情基本上都会不存在。然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大、政治民主的一个这样子的国家，我想这个各地四邻都会过来依附的。问题就在于中国为什么不能够民主化？为什么中国现在反而变成在习近平这个掌权之后变得越来越一党专政，而且这个一党专政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应该拿来问所有中国人，所有在今天享受这个改革开放所带来这个荣誉、所带来这个富裕之后的这些中国人，他们的责任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要让他这些周围国家感觉到这么惊恨？不光是港台，其他你看今天南海的情况下也是一样，就是因为中国的强大起来之后的不民主跟不透明化，造成这些每个国家的惊恐跟不了解，所以才有自己抱团取暖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刚刚杨先生讲的是非常非常正确，这么多年来一直要致力的就是想要让中国民主化，中国民主化会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好，最后陈小农先生和何庆烈女士，你们每人有一分钟时间，最后一个短评。陈小农先生。
好，我觉得香港的情况和台湾完全不同。前面台湾情况我介绍过，香港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把它看作是单纯的一个原来的香港社会了。香港的大陆化具体就体现在香港人口结构的大陆化和大陆新移民占香港人口比重的迅速上升。到现在为止，大陆新移民占香港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40%，而且还在继续上升。按照这个速度，香港本土人口逐渐就从一半对一半，而甚至可能变成少数。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 香港现在想争取民主化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不仅仅是大陆在北京施加压力，而且在香港的在地的大陆新移民本身也承载着中共给他们洗脑教育的结果，而反对民主化。
好的，何庆林女士。
中国政府有个原则叫做发钱买稳定，所谓发钱就是要发展经济。那么现在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衰退，中国政府呢对自己的政治信心越来越低，在这个情况下加强打压是国内的总的趋势。那么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以呢政治高压这一点呢也会延续到港台地区，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做好准备，不像大家说的好像希望他民主化就能民主化。
好的，从洗马会看中港台关系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参加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打击股市投机势力能否见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国民党的明日之星，也是国民党新总统参选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展开美国访问，他将如何阐述两岸关系，如何面对艰巨选情。美国之音本周六独家专访朱立伦，请锁定星期天海峡论坛以及下周一 VOA 卫视新闻收看专访内容。关注台湾政治，锁定美国之音。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0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金融证券界最近掀起强劲风暴，打击股市投机势力。习近平本周星期二亲自主持会议，要求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投资者。到目前为止，证券界已经有多位监管高官落马，多家基金公司被突击搜查，高管被限制出境。中国证券界素有监管者和操盘者内线交易、权贵阶层把持高层等困扰，但这一波整顿呢，被认为与今夏被定位为经济政变的中国股灾有更为直接的关系。那么中国股市中的投机势力到底是谁？在现行体制下，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清理证券业，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旅美学者、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作者何庆莲女士。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陈志武先生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报道中中国这个整顿金融证券业的时候呢，用了掀起一场运动这个说法。那么从目前的整顿来看，您觉得是不是带有一点运动的特色？我们知道呢，运动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带有政治目的，也容易过头。那么中国整顿这个证券界，您觉得外界是不是也有这种担心？
当然，首先强调就是中国证券业特别是股市啊哈。过去的问题非常非常多啊，不管是内幕交易，还是这个操盘股票啊，从个股甚至于到指数啊哈，这些现象一直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突然之间那个对于做空的甚至于所谓的恶意这个炒股恶意投机的这些人进行那个打击这显然那个运动色彩非常强因为道理蛮简单，六月到这个七月中旬股市跌了很多，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股灾出现了以后呢，更多的不是去让管理层自己去反思以往的政策而是这个首先呢在股市的这些特别是名人也非常有名的那些企业等等中间 去找一些替罪羊。如果是从那个执法这个法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显然是不能够以这种运动式的方式来整治股市的这个以往一直有的那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不管是股市上涨还是股市下跌，都应该按照这个法律和法规的这些要求去执行。
何庆烈女士，我们知道这次运动的一个口号呢，就是打击投机势力。刚才陈志武教授也提到，那么我们知道今年夏天的股灾呢，是从六月中旬开始，沪指从5000多点开始下跌到九月中的这个3000点，哈，跌幅达到40%多。那么我就想问问您，认为当时市场投机行为对股市的这个震荡到底有多大的责任？我们知道中国散户占这个股市80%，按理说呢，市场投机行为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散户在这个户头上可能是占了80%，但是在这个资金的操作应用能力上呢，应该是跟这个不匹配。在中国股市呢，从5、6年以前，大家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只要有一些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加入，这个股市就很容易抬起来。因为这些基金呢，运作资本的能力动辄就是100亿以上，所以这一点啊，我觉得和中国股市的结构有关系。因为中国这个股市吧，为什么从一个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成了一个高度投机的市场呢？是和这个中国的股市结构，这个股市结构呢是这样的，还有五方参与者，一个是监管机构，第二个是上市公司，第三呢就是各种投资者，这个投资者中间散户只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就是基金还有企业各种各样的交易机构都有，那么就是还有中介机构，就是券商、律所、会计事务师这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由各种势力养的那些经济学家和那些股评人士，其中呢除了这个散户之外，其他的势力呢都是表兄妹。我为什么说是表兄妹呢？首先，监管机构的很多官员进了监管机构以后，就下凡到那个两大类机构去，一个是券商，就是各种交易所，就证券机构都是他们的人；第二个是基金会。这个呢，大家去查一下这些投案人的那个履历就知道了啊。所以他很容易利用自己的地位。然后呢，就是会计事务所还有律所，大家也都知道是和他们有关联的。
好的。
最后呢，那么就是这种表兄妹互相拉抬，很容易把散户的做进去。我觉得中国的股市从数年前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了啊。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些哪些具体的弊病。那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对于刚才两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国官方媒体在谈恶意打击、恶意做空，这个恶意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它其实指的是中共高层提出来的股市冲到10000点，也就是说，前面陈志武先生谈到这个，在这次股灾之前，中共高层提出了一个政治性的股市目标，就是4000点是起点，10000点可以冲破。我看过李克强访问一个证券营业部的录像，他在那里面就说跟对证券营业部的这个人说大家好好干，4000点起步，我们股市会一步步往高走。这是一个当时政府高层的一个政治性决策，没有任何经济依据。但是股灾发生以后，等于把政府的脸打了，所以对政府来讲，你打我的脸就是恶意。所以这个恶意做空，准确的来讲是所谓的恶意的把政府的这个政治宣示、政策宣示给瓦解了。当然政府是一肚子火。
有意思。
那么谈到股市投机，我想说一句，国内有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股市是个赌场。实际上中国的绝大部分投资机构和股民，包括就是80%的散，这个占这个股市交易量80%的散户， 他们的投资目的不是长期投资，本来就是投机，那么投资手法也是完全的短线操作的投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股市本来就是个投机股市。如果说要打击投机势力，最彻底的办法是关闭股市。如果不关闭，这个股市下一轮仍然还是投机。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公司啊。我们知道目前落马的这个所谓投机势力最大的是包括徐翔的这个泽熙投资公司和操纵这个期货的伊士顿公司。那么这两个公司在中国证券行业中到底是多大的玩家啊？他们的能耐是不是真的能够大到足以影响股市呢？还说他们是替罪羊？杨杰迪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第一，他们的能量还是蛮大。他们这个从这个徐翔来讲，从2010年到现在，也就是2015年这五年内，他的这个收益翻了30几倍，就是他这个操作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被称为是这个涨停板敢死队啊，舵主。那么现在他被抓了另外一个，他有一个这个罪名是什么呢？就是内幕交易，
对，
操纵这个股市价格，操纵股市价格，你还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想象，因为他这个用大量的私募资金投入进去去做庄。那这个内幕交易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像这样一个这个私人企业，他怎么得到的内幕消息？这个我觉得可能要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我们记者在当时股灾的时候，有些官媒包括一些分析家把这个箭指向了海外金融机构，说他们是有意做空中国。但是这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抓到一个海外的这个金融机构是这个做空中国的。现在开始从自己内部开始反腐开始，我觉得呢，这个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实际上股灾是自己人做的。这自己人是什么呢？刚才何庭来女士等都已经讲了，它是一个表兄弟的关系，这是一个权贵集团操纵这个股市的造成的一个结果。当然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详细的来分析。
对，好，我想问问陈志武教授，我们知道股市本来就有投机性啊，那么如何界定这个正常的商业行为和不法的这个投机行为啊？中国在这个整顿证券界的时候，外界有没有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尺度？比如说中国这个罪名恶意做空这种罪名，在国际上是不是有先例，或者是说确实是一个犯罪行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呢是没有投机就没有股市，所以有投机，很多人是带着投机的动机去参与炒股啊，参与股市的交易啊，这一点都没有问题的，而且是股市应该有的基础，否则的话。没有人来投机，没有人去愿意冒风险的话，那股市就没有流动性，就没有交易量的。所以投机没有这个坏和好的，而是对于股市来说是必须有的一个基本的元素。所以在目前呢，为了找替罪羊去制造出来一些术语啊，像恶意做空啊，因为从法律上来说，恶意还是善意啊，这个是一个需要证明的，你需要举证的。那么既然以往那个推出股市指数期货啊，指数期权还有其他的一些证券品种啊，就是要给人们提供那个做空做多啊，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呢，都可以按照任何的方向啊，是空的方向还是多的方向去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让国际市场的那些参与者非常非常这个摇头啊，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因为以往你制定的那些规则没有说这个你不可以做空，或者是你即使做空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做空，什么时候不可以做空，没这样的一些规定的。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冒出一个恶意做空，对，这使得这个不管是国内的投资者机构也好，还是个人投资者也好，还是国际的这些参与者，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原来没有规则说不可以做的，甚至原来规则说可以做的，现在突然之间变得说是不可以做了。因为从国际这个其他的国家的股市发展的经历来说，这种那个执法或者是这个法这个规则执行的这个随意性啊，哈，这是任何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哈最怕的最不应该出现的。所以到最后的话，当然我们可以针对中国股市有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抱怨，那个角度去抱怨了哈。但是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从本源上要去琢磨啊，因为。 中国的股市这一次股灾发生，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指责的还是这个政府，这个规则啊，这个随意性，然后政府有意的要要炒作出来一个股市泡沫，通过股市泡沫来带动经济啊，这本身这种动机呢，就为这一次股灾呢制造了一个根本的这个前提。
嗯，好的，何庆丽女士，您的看法？
我同意陈总先生刚才的判断了，这次股灾的起因就是政府，因为从朱镕基时代开始就把这个股市当作国企的提款机，然后官员们和这个证券利益集团就把搭便车，把它当作个人敛财的一个宝地。那么这一次呢，其实这个蒋过于做空，完全是习近平呢，权力和资本的对决失败以后，然后就捏造出来的一个罪名。因为股市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投机和投资并存、多空博弈的场所，那么就是有时候做多，有时候做空，完全要因应形势判断啊。那这一次中国政府呢，自己呢设定了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就是10000点，然后呢就是以为可以通过权力介入资本的运作，然后让那些大的券商比如中信等等啊，列入这个御用救市的那个席位以后，然后就可以拉抬到那10000点。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懂经济的蛮干，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一次中国政府要汲取教训，今后这个股市还是要就是界定规则，按规则来。有一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就是今后呢应该阻止用法规让这些证券监管机构的官员们无法直接下凡到这些券商机构还有基金会，如果到那里去就斩不断这种表兄妹关系，以中国股市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至少让他们10年以内不得去任职。
陈志武教授，我们知道那么外界有一种印象，就是无论是在海外还是香港的投资基金哈，就是投资中国的基金都有很多的这个中共的高干和红二代的子弟，就是权贵集团的子弟在里面操纵，他们被中国有个说法叫做掏空中国，就是这些人作为带路党为西方公司操盘，成为这些公司赚取中国利润的人哈。那么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因为他们觉得很多人是以香港为基地，比如说人脉也很广泛，在金融界也有很多的关系，然后比如说摩根大通最近又在美国比如说这样的金融公司接受调查，是因为说他们雇佣中国高官的这个子女等等，这些造成一种印象，就是说呢这个权贵集团对于这个金融证券界的一些操纵和影响。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种情况到底有多普遍，有多严重，是不是真正影响到中国的股市，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本身对中国股市影响并不是非常直接，并不是非常大的，因为很多这些子女呢工作的这些投行实际上主要是参与这个香港和美国这些资本市场的交易的，并不是那么深的就卷入到 A 股市场的交易，所以应该他们的所作所为呢对于 A 股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当然退一步讲，我知道大家指责也比较多，就是怪那个官二代、红二代。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要这个公平一点，就是当然我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不是官二代，更不是红二代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官二代、红二代也应该有谋生的这个机会和权利啊，所以就是简单的说，他们在这个外国投行里面工作就是本身就是问题，那这个是显然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也要有早饭碗的这个权利。
嗯，
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政府部门的他的这个定位啊，应该是建立在这个规则的制定，然后规则的这个执行上面，不能够对于这个资本市场的上涨还是下跌有直接的利益有直接的这个立场在里边啊，因为就像这一次股灾之前我们看到的，政府很明显的是希望把股市的那个价格不断的往上炒啊，那这样一来的话，使得监管者就没办法真正的这个独立公允的去制定规则、执行规则，所以一系列的问题呢才会出来了。也正因为这一点呢，如果说那些 富二代那个红二代要是不管他们去哪里工作，但是如果政府的那个定位是在那个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面，那样一来的话，就会使得官二代去哪里工作这本身呢不一定有那么大的那个影响啊。因为比如说像美国我们没那么多的人去关注那个谁的儿子谁的女儿在高盛工作还是摩根斯坦利工作哈，因为只要这个规则的执行一直是透明，一直是公平的，对大家都一样的，不管你是谁的儿子女儿都一样的去执行的话，那么他们的子女去哪里工作就不是一个问题啊。但是相比之下，在中国整个资本市场一直是政府干预管控的这个市场，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把那些官二代红二代在哪里工作的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决策和这个执法的这个行为啊，到底是受到哪些利益的影响等等啊，就是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
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
是这样，这个金融业呢，主要是60、70后的人，那么这里呢，就是跟开国有关的那一代红二代呢，参与的不多，但是江湖时期。包括这个后来他们就是那两代常委呢，就是私募基金加入的比较多，还有的在金融业工作，但是呢，他们到底跟股市有多大关系？这个呢，得具体分析。因为股市呢有四个市场，一个呢是这个一级市场，二呢就是 A 股的二级市场，三呢是定增市场，还有一个就是海外市场。那么海外市场就是香港。应该说这些私募基金在香港都有地方，但是他们呢可能炒的还主要不是这个A 股，有可能是 IPO 还有定增这一块。我觉得呢，中国股市呢应该从它的结构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呢这个某些人参与利用特权，这一点呢应该制止。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也不是今天才有，就是原来的国务院的秘书长李建国，后来去一家证券机构当那个董事长去了，他就写过一个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每一次监管机构一开会，刚刚讲完一个什么东西，马上很多人就上厕所，为什么上厕所？就是跑到外面打电话，然后股市呢就立刻就涨落。这个现象其实谁都知道。你说了要大家不带手机也是不可能的，几乎就是等于就是猫鼠一家亲，左右手呢联动，就是这样的。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陈志武先生谈到的这个红二代官二代能不能公平的到这个金融机构工作的问题呢，它是就一般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情况而言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是党的领导的国家，而那么这样的话，党纪就起很大的作用。按照中共的党纪，中国的官二代、红二代如果去到金融界工作，是他们的父辈，就是政治局常委们严重违反党纪。为什么？1985年，中共中央下过文件，在中纪委网站设立的之后。贴出来的中央第一份反腐败文件就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领导干部亲属子女不得经商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有大量的中常委他们的子弟曾经进入金融界，那么这个问题首先是他们的父辈没有管束好子女，违反了党纪。那么现在这么多政治局常委，没有什么人因为子女曾经到金融部门经商而受到惩处，那么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反腐败其实还是在常委以下。
对，确实我们知道王岐山、习近平的反腐，一般一个外界的批评就是他们不动用官二代、红二代，那么这一次对于证券界的这个整顿，在现行体制下是不是也会重蹈这个覆辙？那么我想听听杨坚先生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对，这个习近平肯定要在金融界反腐，因为这个股灾成为他的这个威望往下降的这个开始点，所以他一定就是刚才陈小龙先生讲打了他的脸了，他一定要报复啊。在这里这个进行反腐的时候，但反腐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呢就是党内的权力斗争是一部分，但权力斗争是永远的， 反腐呢也是永远的，这两个是不可能不结合的，只要结合了就有选择性，是不是能选择到这些身上谁都不敢讲，关键要看对他的权力的稳固是不是有好处。另外我就觉着中国的股市啊，它是政策股啊，政策股，你说恶意做空，实际上你是执意做多，恶意做多造成，你一定要拉抬这个股市，做这个股市的泡沫而造成的。所以现在来看呢，很多人讲怎么来治理这个股市，我是没有信心的，因为我在世界的范围内找不出一个强权的政府，一个专制的政府存在，同时一个好的股市存在的这个案例，你找不出来。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股市它是一般老百姓进行配置资源的最好的机制，而政府如果是一个专制的强权的话，它一定要主导这个社会的这个资源的配置，这时候就是巨大的矛盾。
好，对不起，今天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各位。Thank you.